话说刘备啊，听咗徐庶推荐诸葛孔明嘅一番说话，真系似醉方醒，就如梦初觉。佢同埋大家翻到新野之后，即刻就吩咐人准备一份厚礼，要去隆中聘请孔明啦。咁刘玄德点样三顾草劳啊？就等阵先至讲，而家呢就讲下徐庶先。徐庶啊，同刘备分别之后，觉得刘备待自己咁好，咁唔舍得自己走，佢好感动。佢又怕孔明啊唔肯出山嚟辅助刘备啊，于是就骑住马，直奔去到卧龙岗入去草庐揾孔明先。孔明啊问佢有咩事啊咁，徐庶话啦：我啊本来想为刘皇叔效力嘅。无奈我母亲被曹操逐咗去困住，写咗封信嚟叫我去，咁我就唯有离开刘皇叔去许都啦。我临行嘅时候已经将你推荐俾刘皇叔啦，佢好快就会嚟求见你，到时希望你唔好推迟，大展平生嘅才干去辅助佢啦。点知孔明一听就唔高兴啦，佢话：乜你将我当作系牺牲品啊？讲完，三袖一揈行咗入去。徐庶好惭愧啊，只有走人啦，上马赶路去许都见母亲啦。曹操知道咗徐庶嚟到，就叫荀彧、程昱等等一班谋士去欢迎佢。徐庶啊入到嚟上府拜见曹操，曹操话啦：先生是高明之士，点解去同刘备做事咁委屈自己啊？我年轻嘅时候为咗走难流落江湖，偶然去到新野结识咗玄德，交情好深厚，就系咁啫。家母喺呢处多得丞相照顾，不胜感激啊！先生而家嚟到啦，正可以早晚侍奉令堂，而我亦有机会时常向先生请教咯。寒暄倾谈咗一阵，徐庶多谢过曹操，就急急去见母亲。一见面就跪低叩头请安，忍唔住流起眼泪嚟。徐母吃咗一惊：你点解会嚟到呢处噶？孩儿近日在新野为刘皇叔做事，因为接到母亲你的信，所以赶住来许都。
吓！
徐母一下嬲起上来，拍住台咁闹徐庶话：
你呢个冇中用嘅仔呀，飘荡江湖几年啦，我以为你嘅学业都会有啲长进噶，点解反而仲唔及当初呢？你既然系读过书，就须知忠孝不能相传啊嘛。你唔知道曹操系个欺君罔上嘅奸贼咩？刘玄德仁义报于四海，况且又系汉室嘅后代，你能够为佢做事，咁就系揾到个英明嘅主公啦。点知道你而家竟然攞住一封伪造嘅书信，考虑都唔考虑一下就弃明投暗，自己攞个丑恶嘅名声，真系蠢材啊你！我仲有乜嘢面目同你相见啊？你侮辱咗祖宗，白白生于天地之间啊！
一番说话闹到徐庶跪喺树上，伏低喺地，唔敢担高头望个老母。徐母闹完徐庶，就过咗屏风行入去里边。一阵咁耐，家人出嚟讲佢听：
弊啦弊啦，老夫人吊颈啊！
哎呀，吓到徐庶慌忙入去抢救，但系嚟唔切啦。徐母已经气绝身死了。 唉，徐叔啊，呼天抢地，喊到晕咗，好耐好耐先至醒翻。曹操知道咗呢件事，就使人带咗礼物嚟慰问，又亲自嚟祭奠添。徐庶呢就喺许昌嘅南郊安葬咗母亲，就居丧守墓。凡系曹操送嚟嘅礼物，一概唔收。当时曹操又想计划佢南征啦，孙旭就劝佢话：而家天时咁冷，唔适宜于用兵，仲系等到春暖嘅时候，然后先至好长驱大进。曹操接纳咗佢嘅意见，就利用漳河嘅水围咗个池，叫做玄武池，就喺呢处训练水军作南征嘅准备。呢处呢就暂时放落唔讲啦。而家讲下刘备，佢就正系想去隆中拜见诸葛亮。呢一日，有人嚟禀报话，门外有一位先生，戴住顶高高嘅帽，束住条阔阔嘅腰带，睇个样唔系寻常人嚟，话要嚟见大人。啊，莫非佢就系孔明？刘备即刻正式一下衣服，出门口去迎接。出到去一睇，哦，唔系孔明，系司马徽水镜先生啊！刘备高兴非常，请佢入去后堂坐落，献过茶。刘备就话啦：自从离别先言，因为军务繁忙，有失拜访。今日得到先生光临，真系大为仰慕之情啊！听讲徐元直喺树，特意嚟见下佢。哦，最近因为曹操逐咗佢母亲去。佢母亲就写咗封信嚟，叫咗佢去许昌噃。哎呀，咁就中咗曹操之计啦！我一向都知道徐武为人十分贤德，虽然俾曹操逐咗去，亦必定唔肯写信叫佢个仔去嘅。呢封信实系假嘅。原籍唔去呢，佢母亲仲喺树嘅。而家一去啊，佢母亲必定死咯。吓，为咩事呢？徐武系个讲节义嘅人，个仔咁样嚟到，佢觉得好羞耻噶。唉，啊系啦，袁植临行嘅时候向我推荐南阳诸葛亮，呢、这个人点噶？袁植去就去啦，何必又掹佢出嚟呕心血呢？咦，先生点解会咁讲啊？孔明同博陵崔州平、荣川石广元、汝南孟公威同埋徐元直呢四个人系最好嘅朋友。呢四个人嘅才学各有专长，唯独孔明就样样精通。佢曾经对呢四个人话：你哋各位出去做官，可以做到刺史、郡守。咁佢哋就问孔明：你嘅志向又点啊？咁孔明只系笑下唔出声。佢平时都系将自己比做管仲同乐毅，佢嘅才能就好比大海一样深不可量啊！哎呀呀呀呀！荣川呢个地方真系出咁多好人才噶吓。系啊，从前有个人叫做殷葵，佢好识天文嘅。佢曾经讲过话：群星聚于荣芬，那个地方必多贤士嘅。咁当时关公喺旁边听到就话啦：管仲乐毅乃系春秋战国时候嘅名人，功盖寰宇。孔明将自己比做呢两个人，系唔系太过啲啊？司马徽就笑住话啦：以我睇嚟，佢唔应该同呢两个人相比，我啊想用另外两个人嚟比佢。关公问：边两个啊？ 佢可以比做兴周八百年嘅姜子牙，王汉四百年嘅张子房啊！
吓、啊，哇！大家听咗啊，惊奇到唔会讲嘢。
司马徽告辞要走，刘备想留佢都留唔住。司马徽出咗门口，仰天大笑，佢话：卧龙虽然得其主，亦不得其事啊！可惜啊，
可惜啊！
讲完，飘然而去。第日，天气晴和，刘备就准备出发去拜见诸葛亮啦。一方面呢，佢又派人去采办啲礼物；一方面叫人去嗌埋关羽同张飞嚟。冇几耐嚟到啦，刘备就话：我今日要去隆中拜访诸葛先生，两位贤弟同埋我一起去啦。关羽冇出声，张飞开口啦：
大哥唔好去啦。
点解啊，三弟？
喺呢度去隆中，来回百几二百里，嗰、那个先生如果唔喺屋企，岂唔系白行一趟？
哼！刘备唔高兴，谎言都怕行路嘅咩？你怕白行一趟，咁我就同你二哥去系啦。
咁大哥、二哥都去，小弟点能够唔去啊？
你既然去，一路上不得无礼啊！
咁啊，梗系啦。
刘备知道张飞嘅脾气粗暴，所以同佢打定底先。呢、这个时候，啲差人已经办齐礼物。刘备就将衙门的公事交代给孙权、简雍他们料理，自己是带着关羽、张飞和几个随从，担着礼盒离开衙门，上马出城，就直奔隆中。他们一路行，不经不觉已经来到隆中。隆中在边处啊？即是现在湖北省襄阳县西边，就临近汉水。咁啊，由新野嚟到呢度呢，确系几远噶，就难怪张飞啊怕白行一趟啊。刘备骑喺马上，听到左手边啲田嗰度啊，有个农夫喺度唱歌噃，唱咩呢？苍天如悬崖。刘备听咗个心就赞咗声好啊，佢谂呢个耕田佬嘅口气唔细噃，将个天比做悬崖。再听下你下文点样接得？陆地似棋局，好，下文更好，将大地比作棋盘啊！刘备勒定只马，一心要听到底。世人黑白分，好啊！将世上各自青红对视嘅双方，比做黑白棋子，呢个比喻确切啦。听落去，听落去。往来争荣辱，荣者自安安，辱者定碌碌。南阳有隐居，高眠卧不足啊！刘备听完赞不绝口，何以呢？佢呢首歌啊，寓意深啊！他唱的是成败兴亡的道理，歌的是作者胸中的抱负。看来这首歌决不是农夫所作的，那是谁作的呢？问下才得。刘备就叫个随从差人叫先头唱歌的农夫过来问下，你先头唱那首歌是谁作的？
老爷，是卧龙先生作的。
哦，
卧龙先生喺边处住啊？老爷，请你顺住我只手指望过去咧，呢远远嗰座高高嘅山岗就叫做卧龙岗啦。喺岗前有座疏疏地嘅树林，树林里边有间草牢，诸葛先生就住喺嗰度嚟啦。
好，唔该你。刘备叫随从差人就攞咗块银打赏俾个农夫。
多谢老爷，多谢老爷。
个农夫欢天喜地，多谢个刘备又翻落田开工。刘备佢哋跟住农夫指嘅路，策马向前行。行咗几里路，望过去卧龙岗嘅景致啊，果然十分优雅娴静。点好法？后嚟有人写咗一篇诗，赞美卧龙先生隐居嘅呢笪地方。首诗系咁嘅：襄阳城西20里，一带高岗怎流水？高岗屈曲压云根，流水潺缓飞石水。细若困龙石上盘，形如丹凤松阴里。柴门半掩闭茅庐，终有高人卧不起。收竹交加列翠屏，四时篱落野花轻。床头堆积皆黄卷，座上往来无白丁。叩户苍猿时献果，守门老鹤夜听经。囊里鸣琴藏古锦，壁间宝剑挂七星。炉中先生独优雅，闲来亲自勤耕稼。专待春雷惊梦回，日醒长啸安天下。咁啊，刘备佢哋一路行，一路啊饱览卧龙岗一带嘅景色，不经不觉就嚟到嗰间草庐啦。刘备落咗马，行到门口，伸手敲下道门，各各各，咯，咦，开门啦！有个细路行出嚟，
哦，原来系个将军啊！将军你系边位啊？嚟呢度有咩事啊？
我系汉左将军，宜城亭侯，领豫州牧王叔刘备特意前嚟拜见先生。
喂，咪住，你呢位将军，你系咁多姓呢，定系咁多名噶？我唔记得咁多噶。
哎呀，系噃，刘备个心谂，唔怪得个细佬哥啊，怪自己啊。先头报个姓名就欠斟酌啦，呢一大套官衔系官场上用嘅啫，点能够对个细佬哥用呢？哦，你就话刘备专程嚟拜访先生咁就得啦。
我哋屋企好多先生嘅噃，你要拜访边个先生呢？
我要拜访嘅系卧龙先生。
哦，佢系我哋屋企嘅二先生。
冇错冇错，我就系要拜访尊府嘅二先生。
刘将军，你嚟得唔啱啦，我哋二先生唔喺屋企嚟噃。
去咗边处啊？
佢冇话落，唔知去咗边度呢？
几时翻嚟啊？
归期都冇定噶，三五日唔定，十零日都唔定噶。
唉，真系唔啱啦。刘备个心谂，应咗三弟个说话添。诸葛亮唔喺屋企，白行一趟。佢呢头咁样谂，嗰头张飞开口啦：大哥，既然先生唔喺企，我哋翻去咯。等一阵先啦。关羽亦都话啦：不如翻去先，然后使人嚟探听过消息再嚟啦。咁好啦。刘备又叮嘱个细路哥话：如果先生翻嚟，唔该你话佢听，刘备嚟拜访佢。
得啦得啦，慢慢行啦。
咦，冻惯个细路闩翻到门。刘备佢哋上翻马扯人啦，张飞又开口啦：系唔系啊？由新野县嚟到呢度，来回成百几里路，嗰、那个先生又唔喺屋企，岂唔系白行一趟？刘备听到张飞喺度埋怨，亦有啲发火啦。哼，谎言点能够怕行路嘅呢？唔准多讲。系，张飞耷低头，唔敢再开声。刘备虽然责怪张飞， 知终归恍然扑个空，个心呢总系有啲闷闷不乐嘅。行咗几里路，忽然见到有个人啊喺前面柏树旁边一条小路行紧过嚟。呢个人容貌轩昂，风姿俊爽，头戴逍遥巾，身穿黑布袍，揸住条手杖。刘备个心谂：唔通呢个就系诸葛亮？啊！真好彩，真好彩，佢翻嚟啦！佢即刻叫关羽、张飞一齐落咗马，企喺路边，等呢个人行到嚟面前啦。刘备上前一步，深深咁作咗个揖：卧龙先生。嗰个人窒咗一窒，双手揽住支手杖，退后一步：啊！将军系边位啊？问卧龙乜嘢事呢？刘备一听误会啦，点呢？佢个心谂，佢一定系诸葛亮，佢唔认得我，所以唔肯直讲啊。于是佢就话啦：卧龙先生，我乃系新野县令，姓刘，名比，字玄德，久仰先生大名，如雷贯耳。今日特来宝江拜访，适逢先生外出不在府中，想唔到喺半路相遇。真是我刘备平生之幸啊。讲完跪在地下就叩一个头。那位吃了一惊，唉，不敢不敢，原来是刘将军，我并非卧龙，我乃是卧龙的朋友啫。刘备一听，呵呵，叩错头添，连忙企返起身。哦，你不是卧龙，请问先生高姓大名啊？刘将军，鄙人是博陵崔州平啊。刘备个心谂，见唔到诸葛亮，见到佢个好朋友大名士崔州平，咁都好啊。哦，原来是崔州平先生，久仰大名，今日能够见面，亦系我平生之幸啊。刘备一边讲，一边望一望旁边。见到路边就有一块大青石，佢谂啦，何必企喺度倾呢？于是就请崔州平喺块石树一齐坐低。咁关羽、张飞呢就企喺刘备后边。张飞呢阵时一肚唔自在，个心啊谂啦，大哥都唔知做乜呢？行行下路见到个人行过嚟，又作揖又叩头，而家仲要坐响树倾偈添。唔知有咩好倾呢？刘备同崔州平坐落之后，崔州平问啦：刘将军，你先头问卧龙有咩事啊？当前天下大乱，四方纷扰，我久慕卧龙先生大名，故此冒昧嚟拜访，希望求得一个安邦定国嘅办法啫。刘将军，你咁样讲实在系不明自乱之理，所以想强求孔明要佢扭转乾坤啫。以我嘅愚见认为呢个系做唔到嘅。哦，请先生赐教。将军以定乱为主，虽然系一片人心，但是自古以来就是自乱无常的了。想当初周王无道，宠信妲己，天下人心大乱，周武王就兴师灭纣，一统天下，就由乱而转为治了。周朝八百年天下最为长久，其中治和乱就不止一次，有五霸争强，七雄并起，由治而乱。随后秦始皇吞并六国，一统天下，又乱又转为治了噃。汉高祖在芒砀山斩白蛇起义，诛秦灭楚，创成一统天下。到了王莽散位，又由治而乱了。咁好彩，光武中兴，重整基业，又是由乱而治呢？到了现在二百年了， 太平已经好耐啦，故此干戈四起，诸侯各霸一方。而家正系天下由治转入乱嘅时候，唔能够一下就安定落嚟噶。将军，你想使孔明划船天地，保绝乾坤，恐怕唔容易啊，盏费心力嘅啫。开讲有话：顺天者日，逆天者劳。数之所在，理不得而夺之；命之所在，人不得而强之啊嘛。刘备一听，哦，崔州平将一治一乱嘅道理，完全归于命数。佢虽然系个名士，之并非言士啊。于是刘备就话啦：承蒙先生指教，不胜感激。请问先生有冇见到孔明啊？
哦，刘将军，我而家正系想去探佢，不佢唔喺屋企嚟咩？
佢唔喺树咯。
系啦，先生，呢树有马喺度，好想请先生一齐去闭院住几日，唔知专意如何呢？
刘将军，鄙人嘅性情系中意闲闲散散，一向都无异于功名。将军自便啦，请啊，请啊！崔州平一讲完，深深作咗个揖就行咗去。崔州平一走，张飞忍唔住啦，
哼！呢啲咁嘅人，天捷第一号大懒虫，要佢哋有乜用啊？真系呀，二得一拳揼扁佢！哼！
你无缘无故点解要揼人啊？
你睇佢自己唔肯为国家出力，啱先仲劝大哥顺命数，乜都唔好理。咁嘅懒人，不如揼扁佢好过啦。
佢讲佢嘅，我哋可以唔听佢噶。以后不准再无礼。
哦，跟遵大哥吩咐。
张飞唔开口啦。咁第一次去揾孔明又揾唔到，刘备就同埋关羽、张飞翻去新野县啦。过咗好几日，刘备派人去探听孔明嘅消息，又翻嚟报信话卧龙先生已经翻咗屋企啦。咁刘备个心就好欢喜，即刻叫人重新置办礼物，又叫埋关羽、张飞嚟准备喜情啦噃。嗱，各位听众，先头讲嘅就系刘备初故草庐，而家佢系准备去二故草庐啦。究竟呢次去又点呢？